人类生命的起源，第二部分。历史上对魂的观点。没有身体和魂的结合，人的生命不可以在地球上存在。身体是人类物质的部分，它的形成和机能之奥秘仍然是通过科学和医学的研究来解锁。但是魂，无形非物质的部分，是无法通过科学的观察来检查。魂的起源、结构和活动，传统上是属于神学或哲学的领域。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从两个立场来看魂的起源，因此人类的起源，灵魂遗传论和神创论。这两个观点都是从解释圣经得来的，但彼此都不能充分地说明圣经的立场。灵魂遗传论。灵魂遗传论来自拉丁文 traducere， 意思是转移，指的是魂是经由一代接一代的人来传播。坚持灵魂遗传观念的有德尔图良、东正教许多路德教人士和两位现代的神学家，维利姆·谢德和奥古斯都·斯特朗。灵魂遗传论拒绝在堕落之后神直接或立即创造魂。灵魂遗传论者相信物质能朽坏的身体和非物质不朽的魂，两者都是生育遗传的产品。人的生命被看作是在母胎受孕时开始。如果魂和身体是通过男性的精子和女性的卵子来传播，这暗示魂和身体彼此都是物质和不免一死的。但是任何物质的是生物的生命，而魂的生命是非物质、不死和无形的神的气息。灵魂遗传论的信条没有明确的区别物质和不免一死的与非物质和不死的两者之间的起源。神创论。神创论者争辩说，每个人的魂是由神立即创造的，然后加入间接所形成人物质的部分。神创论者与灵魂遗传论者，而且与彼此不同之处在于魂之得着的时间。一些神创论者相信魂之得着发生在受孕时，另一些人认为在妊娠的九个月中某一个时间，还有人相信魂之得着发生在出生时。坚持神创论观点的有杰罗姆，一位早期解释圣经的杰出者，和托马斯·阿奎奈。在新教徒中，大多数的归正神学家包括约翰·卡尔文、路易斯·博尔卡夫和查尔斯·霍奇，都是神创论者。神创论分别出人的魂和他的身体之起源，就是魂生命和生物生命之起源。在已经引述过的经文中，可以见到圣经支持这些区别。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指的是魂而不是外面物质的部分。之灵，人的生命的耶和华说。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神创论的关键是人是不可能产生魂的。然而也有人反对神创论的观点。如果神立即归咎魂的生命，魂之得着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如果魂是直接起源于神，我们如何解释那些类似我们父母的心理和行为继承的特征？如果在堕落之后，神继续创造每一个魂给腐化的人，岂不是把神做成了罪的作者，一个对他的性格不可能的侵犯？进一步来看，如果神创造没有污点的魂，然后把魂直接放进一个腐败的身体，这个行动会否间接使他成为罪的作者？这些都是反对神创论观点主要的原因，必须澄清。澄清神创论。 关注在生物生命和魂生命之间的差异，就能提供这些反对神创论的答案。生物的生命来自我们的父母在受孕时，而魂的生命起源于神在出生时。一旦受孕，生物的生命分成两个阶段继续进行。一、妊娠阶段，在此期间受精卵发展成胚胞，然后胚胎，最后一个胎儿。二、人的生命阶段，从肉体的诞生到肉体的死亡。在第二个阶段之前没有魂的生命，因此在神学角度来看，从受孕起没有人的生命，直到胎儿从母胎出现时，神才传授魂的生命。结合孢子的原则，在受孕的时刻，一个成熟女性的卵子或卵细胞由男性的精子受精，这受精的卵子被称为结合孢子，结合孢子随后分裂或分离。灵魂遗传论者错误地认为这一个受精的细胞是人生命的开始，认为结合孢子拥有所有信息的分子，遗传的信息，给胚胎的发展和随后人的发展。维持这个看法，在分子生物学角度来看是不准确的。极其量，结合孢子具有潜在获取信息能力的分子，一个结合孢子本身不能决定一个人会否发展。受孕之后，结合孢子开始分裂成两个细胞，然后分成四个，又然后分成八个，直到在某一点变成了一个细胞团或桑葚胚，有能力发生分化。桑葚胚然后分裂成专门的细胞，其中一些形成胎盘，其他一些形成胎膜，还有其他一些成为胚胎。只有胚胎有成为人的可能，胎盘和胎膜都没有。因此结合孢子能引起不成为人的生物实体，如胎盘或胎膜。如果结合孢子在受孕时是有魂的人生命，它就只会产生一个胚胎，拥有人的生命。但结合孢子并不只产生一个胚胎，基于生物发展的需要，胎盘和胎膜以及胚胎总是起源于同一个结合孢子，当受精卵分裂成桑葚胚。结合孢子大量依赖来自母亲的遗传信息来形成胚胎。如果结合孢子不依赖母亲作为信息遗传的来源，这样结合孢子只拥有足够的信息去形成人体的组织生物生命，但不足以成为一个人。结合孢子尚未是不朽的魂和有形之物的结合，是构成一个人所需的。结合孢子不是人的生命，受孕不是人类生命的开始，只是生物生命的开始。一些神创论者可能会辩论说，当胚胎首先由专门的细胞形成时，神便传授魂的生命给他。然而我们将要查考的圣经反驳了这种想法。在怀孕期间，人的生命仍未开始，在母胎内发展的只是依赖母亲的生物生命。当婴儿从母亲分离，人的生命才开始。在母胎内的胚胎和胎儿有人类生命的潜在，是活着的生物，有遗传信息，但是没有魂的生命和依赖母亲。魂的生命是由神在肉体出生那一刻供应，是永恒的。而生物生命在母胎内开始，在肉体死亡时终止。在肉体死亡时，魂的生命和生物的生命再次分离。作为神真实但无形的创作品，魂是不朽的，而生物的生命是必死的，而且在肉体死亡时发生变化和分解。这是保罗劝勉哥林多人的背景，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 因此生物的生命和魂的生命必须被视为分开来形成，在肉体诞生时结合，在肉体死亡时再一度分离。隔世魂，如果在出生时神立即创造每个人的魂，那么如何解释那继承的心理和行为？隔世魂的概念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生物生命在母胎内发展时，在胎儿的大脑内也发展了一个给魂的生物栖所，称为隔世魂。这个在发展中的生物栖所等待着被传授非物质的魂，包含一种遗传的格式，通过父母双方基因的输送继承得来。不仅是体格的大小、性别和其他肉体上的特征由生物生命的发展来确定，而且从基因的组合，每个胎儿都含有获得类似的心理和个人的特质的潜在。请记住，魂是一个独立非物质的实体，虽然不是物质大脑的一部分，但可以通过大脑的生物技能表现出来。隔世魂是生物的生命大脑发展中的物质质素，出生后物质的大脑变成非物质的魂表达自己的工具。希伯来文 nefesh 常常被翻译为魂或生命，指的是魂之完整的形成，非物质的质量，是神在授予生命的火花的一刻时所提供的。生命的气息把胎儿和他的隔世魂转换成有灵的活人。隔世魂成为传授魂生命的栖所，生命的火花点燃了隔世魂，只有在出生那一刻的点燃，胎儿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隔世魂解释了我们如何从我们的父母那里继承心理和行为的特质。神不是罪的作者，腐败的人性、罪性是借着生物生命遗传下来，居留在人体细胞的结构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类与生俱来的腐败被称为肉体、罪身和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神完美的性格排除任何接触罪或与罪妥协，因此认为生物的生命通过自然的律是神形成，而不是直接由神创造是正确的。在生物生命的形成中，也意味人体和隔世魂在母胎内形成，没有活跃的罪性。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在怀孕的妇人中有两个活动的罪性。如果胎儿是一个人的话，灵魂遗传论者就会被迫承认，孕妇和在她胎中的胎儿都有活跃的罪性。但是直到出生止，罪性在胎儿里保持休眠状态。只有当魂的生命和生物的生命结合，罪性才变得活跃。一旦结合灵性上死亡的刑罚及时被宣判，以免神的圣洁受到任何的妥协。在出生时，我们被激活了罪性，接收亚当原罪的归咎。在罪性未变的活跃之前，是没有理由归咎亚当的原罪。我们的罪性是亚当的罪的栖所，因为两者之间的吸引力之间有亚当悖逆的行为和由他的抗命而造成的不完善。由于亚当原罪的归咎，我们出生时身体虽然是活着，但灵性上是死的。神的公理只归咎亚当的原罪给有人生命存在的地方，在出生时。神归咎给我们亚当的谴责和同时创造我们魂的生命，做成了他对人类生命的火花有责，但对亚当所犯的罪没有责任。我们不完善的原因不是神，而是我们在亚当里灵性上死亡的地位。神的圣洁是不能损及的。神创造我们的魂是没有腐化的， 并传授魂的生命给从母胎出现的生物格式魂。同时他把亚当原罪的罪状归咎给每一个出生的人。因此神完美的公理和正义就不会受到损害。亚当是犯罪的人，而我们与他在一起，因为在精子的关系上，我们在亚当里。神供给亚当的后裔智力和意志，不叫神对我们的腐化负责，超过他负责亚当起初的抗命。因此，神不是犯罪者或罪的延续者，即使是间接的也不是。罪恶和腐化的始祖始终都是亚当的意志。神延续人类的生命作为解决天使冲突的方法。神创造的人，他会重复史前起义的情况。意志连接人的创造来解决天使的冲突，以在出生时归咎给罪性亚当的罪。正如撒旦通过他的意志跌倒，亚当与他的人类也同样的跌倒。罪性的延续必须始终归因于亚当的意志。借着他违抗神的选择，他是负责给人类归咎的罪。神仁慈地赋予人的生命，亚当以灵性上的死亡腐化了人的生命。在他的恩典里，神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方法，来逃避灵性上的死亡和最终我们在亚当里腐化的地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罪替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一个简单的行动，不仅带给属灵的生命，但也是战胜罪的问题的一个途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澄清了神创论的观点。魂之得着在出生时发生，人类通过遗传获得的格式魂，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继承心理和行为的特质。最后，亚当的原罪不是神的创造和传授魂给每一个出生的婴孩，是罪在人类中的原因。人类生命的界限。当胎儿从母胎出现，神把魂的生命吹进出生婴孩的那一刻起，人的生命才存在并且继续，直到魂的生命和生物的生命在肉体死亡时分离。圣经强调肉体的诞生是人生命的开始。生有时，死有时。出生和肉体的死亡理解为人生命的界限。传道书第三章第二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耶稣基督的人性位格的结合从出生的一刻时开始。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在耶稣诞生之时，天使欢乐，不是在他受孕之时。所有这些经文主要的前提都建立诞生不是受孕，是人类生命开幕的时刻。在旧约的约伯记里也有极多的例子证明这个事实。约伯相信人的生命在出生时开始。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诞生和活着相等，多有患难。 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人的正直在出生后才提到。约伯记第十五章第十四节，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智力魂的一部分，直至出生时才用得着。你日子的数目也多，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第二十一节。除了这些直接的声明，和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中，约伯在第三章建议相同的信念。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离开母胎？为何不出母腹绝气？约伯记第三章第十一节。在慨叹他可怜的情况下，约伯渴望死去，不宁可受这种苦难，他希望从母胎出现后不久就丧生。请注意，约伯知道他不能死，除非他先出生，他不能出生直到他与母胎分离。约伯明白肉体的死亡描述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不能发生，直到在出生时授予人的生命。约伯的哀悼基于的前提是人的生命只在母胎外存在。另一段经文在约伯记十章找到，明确地表示地球上人类生命的界限。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约伯记第十章第十八节十九节。第十章显示约伯打滚在极度的自怜中。在一首亵渎的安魂诗中，约伯指责主给他的烦恼。前两节的经文清楚地显示，约伯对目前的困境有着不能自制的心酸。在一个情感过度激动、不合理的状态中，他不能正确地区别神间接和及时的创造。他错误地把人的生命相等于生物的生命，掩饰痛苦可以何等快速地摧毁对圣经教义原则的了解和依赖。正如在约伯记第三章第十一节，约伯声明他在出生时就死亡的希望，这样他从来就没有被赋予人的生命。如果约伯在出生时，在接受生命的气息瞬间之后就死掉，就犹如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约伯从母胎分离后直接被运送到坟墓，就永远没有人会见过他。换句话说，就不会忍受他现在不断痛苦的情况。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亚当一样立即创造生物的生命和魂的生命，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约伯记第十章第八节第九节。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及时的生物生命。你将人的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约伯记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约伯正确的识别他的人生命是由神立即赐予，你将人的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但他错误的是他生物的生命是神直接创造，制造我如团泥一般，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在心酸中，约伯视神为敌人，在描绘神的品格上变得不负责任。在他的苦恼中，约伯对不同类别生命之间的起源没有做出精确的区别，把直接赐予生物生命归因于神是错误的。 尽管约伯暂时的分心和混乱，他仍然准确地描绘人的生命没有开始，直至出生时。虽然约伯暂时模糊了魂的生命和生物生命的起源之间的区别，在第一和第三章，他正确地指出，人生命的界限是从出生到死亡，不是从受孕到死亡。人类生命的起源，第二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